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州长，前任州长麦克唐纳夫妇涉嫌贪腐一个案件呢，近日开始。这位前政府高官因为涉嫌以州长的职权帮助他从商的私人朋友推销营养保健品，而被控收受现金、衣物以及免费旅游等共计价值16.5万美元的好处。他被控以14项联邦重罪。麦克唐纳呢否认有罪，指这是和他感情早已不和的夫人收受了好处。麦克唐纳是否有罪，将在这个庭审结束之后由这个陪审团来做出裁决。但是麦氏夫妇的一案呢，令人不禁的想到去年落马的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夫妇的这个案件。那个案件也曾经有这个夫妇罪责切割的成分在其中。那在这位曾经有希望进驻白宫的政坛新星被置于美国媒体的放大镜之下，接受美国公众的检视和评论之际呢，我们在回顾一年前发生的在中国的这个博古案，从这两个看似好像都是霍启夫人的案例有什么样的异同，在中国反贪打虎正酣之际，这两宗案例在本质上又有什么样的差异。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龚小夏博士和程小农博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嗯，小夏，我们知道您跟麦克唐纳有私交，有私人关系啊，您认识他很多年了，对吗？
认识他5-6年了，
5-6年、嗯。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案件，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这个案件的看点其实。现在最关键法庭的庭审，也就是夫妇之间切割。嗯，那么实际上整个案子这16.5万美元，也就是咱们就说100万人民币吧。嗯，在中国听众比较清楚，这100万人民币呢，基本上是从他夫人手里收受的。他本人有做过什么事情？他本人就试开过那位有钱人的这个法拉利车，开了一下跑车，
好像还有打高尔夫球什么的。
打高尔夫球，打了一次高尔夫，就一次高尔夫球。之后呢，他的一块手表，
对，他成了表叔了，好像。
他成了表叔，他那块手表是他的夫人让那位就是那个人叫
Johnny Williams，
叫他呢买了之后作为礼物，那圣诞礼物送给他的丈夫的。现在案件里有几个看点是很有意思呢。第一是，在第一天这个开庭审讯的时候呢，审判的时候呢，这个麦克唐纳的律师就说，他说这两夫妇在办公已经好些年是双方基本都不怎么说话了。这个情况我倒真也亲眼见过，两夫妇就之间每天在哪做什么事情，当众的时候都是很亲热，但是一到比较小的私人场合，那确实是两夫妇之间看来没有什么沟通，这是我自己能看到的。
他的这个家里的背景好像听您讲过是家境并不是很好。
我有点感慨，就是穷人当官，这中国也是大家有这个，我们现在接触很多高官都是穷人贪嘛。他本人一向是比较穷的，家庭也是中下层中产阶级出身呢。然后他上学上了一个很差的学校，法学院律师也都是一直挣的钱非常少。直到2005年，他这个当了州的总检察长，才挣到17万，之后以前从来没有挣过超过10万。他的夫人没有工作，原来是个餐馆的那个女服务生。嗯，结果他结了婚，20多岁出头结了婚之后生了5个孩子，所以家庭负担是非常重的，这是他本人的背景。这并不是说他有这个道理能够拿别人的钱，现在问题就是说他有没有拿，他知不知道。所以目前庭审的状态是他的律师他的律师揭发出来好多，就是这个揭发他的人，这个 Johnny Williams，检方的证人和他夫人之间的有点看外人看得很暧昧的关系，包括他们一天几十个这个短信啊，中间提到一些就是不好在公共场合说的事儿啊，
这让我们想到古开来王立军，对吗？
这里边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对，那么相似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程博士您来谈一下那个去年的那个案子。
我在想啊，古开来王立这个薄熙来这个案子和美国这个前弗吉尼亚州长麦克唐纳的案子的，确实有很多相似和可以对比的地方。首先呢，我们刚才小夏已经介绍到，美国这位前州长是平民家庭出身，以前很穷。咱们那位 博这个有人把他叫博都，他是高干家庭出身，本来据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应该很穷的，但是人家家财万贯。所以首先在中国看来，这个革命接班人本来是应该这个很廉洁的，但是呢在中国他是这个家财万贯，其实中国大部分被称为接班人的人多数都是家财万贯的，但是美国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客都穷得叮当响。第二点，双方都是这个丈夫做官，然后妻子呢似乎是拿到点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现在在法庭审判的前维吉尼亚的州长，他涉案的是16多万美元，在中国这点钱实在是一个科长都不够审判或者是不够追究的，中纪委根本不会办案，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纪委系统有一个潜规则，就是纪委罚没的贪污款项有20%归纪委干部私分，所以纪委干部办案首先是捡大的办，小案子他们不过问，因为没油水，分不着钱。所以按照中国的标准，美国这位维州的州长这个是不会被查的，原因非常简单，贪污数额太小了，小的不值得追究。第三，这个薄熙来先生是共产党员，是大，据说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这个维州的州长呢他是民选的，民选的州长虽然也有贪污，但是很快就被滴溜住了，有媒体的监督，现在处于司法审判阶段。这个薄熙来的贪污可不是从重庆开始的，他在大连就大量的受贿，但是人家一级级往上升，这就是共产党制度和民主制度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从对比这两个家庭就看得很清楚。
好的，谢谢陈博士。小夏，刚才陈博士介绍这个薄熙来那边是，其实你也见过薄熙来，你也跟他可以说是认识，是他的同学。那么您看一下，陈博士刚才有提到说，薄熙来，其实这个薄熙来这个案子当初开审的时候，大家有很多人也讲说，薄熙来本人其实好像不是一个很贪的人，是不是因古开来太贪了，才导致他最终，王立军这个事件出来以后，王立军事件就是跟古开来和这个尼尔伍德之间的这种私情，然后这种钱权交易之类的事情曝光了以后，才把他拉下台。您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
我当时曾经写过一段话，就是薄熙来案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因为博在法庭上说这一点钱，对于我真是简直是很看不起的那点钱。我说薄熙来这个人呢、是个窃国者，不是个窃钩者，所以他的目标是国家，他的目标不是一栋别墅。
所以他的钱没有什么太大的。
不见得没有，就是他去了重庆之后呢，我相信他兴趣更多在。就是拿到这个国家，像在权上，而在大连的时候，他刚刚当官没多久，所以这也是人也是有个发展的。但是对，当然是中国，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中国的官场来说，那个百万千万恐怕像薄熙来自己本人说的，2000多万是什么？我会要那点钱，那是小钱。
不过钱多少？你看16.5万，如果是贪污，就是贪污。你在这个官位上如果利用你的这个职权捞取了好处，在美国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美国的规定很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国家官员和我就说一件个人的小事，很有意思。我经常有些中国人中国的朋友来看我，他们的概念都是我们去吃饭吧，那一定是美国之音花钱的。结果我有一个月最多花了700多块钱请朋友来吃饭，我后来不耐烦了，在微信上写了一条说美国政府没有吃饭这个款项啊。所以台湾是有的，中国大陆是有的，可是美国政府是没有的。
好，我们现在有多位观众和听众在热线上等候着，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河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我觉得在中国官员们的事一般都是秘密，如果没有王立军去成都领事馆，如果没有郭美美悬赴，所有的这些个贪腐大难一般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 这次郭美美出了事儿以后，红会以为抓到了洗白自己的机会，说郭美美一次接客就几十万。
嗯，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谁还信呢？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关于郭美美的案件呢，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讨论这个案件，所以请您呢明天可以再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接下来请江苏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王立军政变，薄熙来政变，还有王立军揭发他这个详细的过程，以及徐才厚还有周永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这两位主持人的那种网上联系方式，especially Mr. 肖信，Can I have your Facebook or Twitter? Because as Christian, I want to.
陈先生，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啊。不过呢，这个我们在接下来您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的这个。美国之音中文部啊，我们接下来再讨论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切入到这个话题里，时间不多。我想问一下这个程先生啊，程先生，关于这个博王的这个所谓政变不政变这个事情呢，我要跟陈先生讲一下，这个江苏陈先生讲一下，您可以看一下过往的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非常详尽的报道，您在那里可以有详尽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就不花时间专门去说它了。关于这个中国官场利益的这个郭美美这个事情什么之类的，郭美美明天话题我们会要谈。但是有一点呢，是不是说，夫人恰巧虽然说是惹了祸，但是呢，偏偏呢是因为这个古开来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王立军夜奔的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才把这个薄熙来事抖出来，然后才以至于中国的官场的这个地震现在闹得这么大啊。陈博士，您怎么样看？
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的真实逻辑和现在社会上大家想的相反，就是王立军夜奔还有这古开来被揭发，这些事情很可能是运作的结果。换句话讲，是打博的决策在先，然后策动王立军夜奔。因为从王立军当时夜奔的前后背景来看，是有人指使保护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打王立军来打薄熙来，就是为打击薄熙来制造借口。
嗯，好，谢谢程先生。小夏，我们看到最近麦克唐纳的这个
案件
呢，最后在星期四要判决，就是后天。那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媒体是长篇累牍的在报道这个事情，很多很多细节都被挖掘出来。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在博案上跟麦克唐纳案件上，中国的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的媒体吧是有所谓 Pardon 传统的，所以呢，这些所有他们私人生活的这些细节都挖得真是详详细细的。我有时候很感慨的事情是，在美国叫当官不容易，中国现在说官不聊生，美国的官从来就不聊生，是不是？这个当年这个案子怎么揭发出来，是他们家一个厨子跟他太太闹意见，所以才把这些事儿说了出来，这样就开始了整一套的调查。而这个州长的职位就是竞选这么不容易上去，弗吉尼亚州长只能当四年，而当四年呢，他每年的工资是稍微超过17万美元，这钱并不多，所以呢，这也是就是说那个两国不一样。而中国的媒体呢，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媒体是中国官方指哪打哪，对不对？美国的媒体大概是官方不指哪就打哪，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逻辑。
嗯，
是的，
想听听程先生在这方面的观察好吗？
好，我觉得因为媒体在西方是自由媒体是独立的，因此媒体本身的监督就是西方反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和手段。我们从这个麦克唐纳这个案件能看得出来，他现在司法审判是从法律层面对他最后做出裁决，他是否真的面临这个贪污的起诉，但是是最后面临贪污的这个裁决，但是媒体的对他的监督本身产生的效果是他对其他所有的官员起到警戒作用。那么反过来，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不能起这个作用？原因也很简单，党不能让他发挥监督作用，党必须让他发挥的是喉舌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贪污裙带腐败等等这个蔓延了几十年，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而且越来越厉害，但是 只能靠打老虎这样的运动来应付，原因就是共产党不敢从制度层面让媒体公开的监督，让司法来处理腐败，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恐怕就把共产党整个给审判进去。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出来了以后，现在媒体群儿啊一起就起拥上来，就把周永康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拿出来说啊，这看似好像是说你现在可以谈周永康的这个问题，但周永康这事情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呢，这是一个禁区，你是不可以踏入的。
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中国就是当媒体大胆报一点东西，比如说财新周永康先报得很早，大家第一个猜想就是说，哦，胡舒立跟王岐山很熟，所以这是内线。如果美国的任何一个媒体被人家说是这样的话，这个媒体就要垮掉了。
其实美国也有这个所谓的deep throat 深喉的这样一个
内线是有的，但是不是喉舌，对不对？在中国就是大家猜说，哎，胡舒立跟王岐山很熟呢，那么胡舒立是王岐山的喉舌。而在美国呢，你可以说华盛顿邮报有内线，这个内线是为媒体服务的，不是媒体为内线服务的，这里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中国即使有非常大胆的很就说很精彩的一些报道吧，但是人民对它的真实含义还是有怀疑的。
是的，我们还有
补充一点。
好，谢谢。
就是此时此刻中国的互联网上正在谈一件事儿，跟我们现在谈的话题密切相关，那就是吉林省的一个地级报，这个白山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介绍说习近平最近有一个内部讲话，强调说不管他个人毁誉如何，他要把反腐败打到底。然后这篇报道在国内主要这个门户网站全部刊登出来了，但是短短两个小时之内突然被删得干干净净。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媒体在中国能起什么作用。
好的，
好，我们现在呢，热线上还有两位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孙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
哎，你好。
请讲。
请讲。
好。我问你，就是关于那个谁的那个郭吉来跟那个周永康的，因为就是当时那个习近平就是十年以前，他是也是跟那个周永康。也是都是政治局的常委，行。
天津的孙先
生，孙先
生，
那个电话好像断断续续，我们也没有听清楚。大概提到这个博和习十年前的这个是同一个，在同一个水准呢。
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浙江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啊，喂，你好。
请您简短发言。对，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张先生。
好的，我觉得美国的贪腐跟中国的贪腐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像中国的太子党的话，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贪腐的概念，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党天下的国家，国家就是他们的，他们之所以会被这样说出来，可能是因为权力斗争的缘故。好，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张先生。小夏，你怎么看张先生的说法？
他的说法确实是有道理，这个很多高干，你问，尤其是红二代，你说他贪污，他根本不觉得自己，也不贪污腐化人际关系，这本来就是老子传下来的。这种概念是你可以看得非常明白。这现在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说，很多红二代，就说这个江啊、习啊等等，他们把这不是江和胡啊，他们把中国管得乱七八糟，那么多贪污腐化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很多贪腐化像周永康这些人呢，本来就是没有。不是红二代，他没有这个传统。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就被认为把国家给管坏了。可是他红二代们自己贪污呢，他确实不在乎，觉得这是我们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你看他们的行为方式上，就是一种非常清楚的概念。
好，那程先生您谈一下。刚才呢，第一位这个听众就是前一位听众孙先生打电话来谈到这个，他话没有讲完，但是我接着他这个话茬揣测一下他这个问题吧。他说这个博和周呢，大概在不是博西来和习近平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都是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的是，为什么一个人可能是虎落平阳，是不是另外一个人现在就是位居至尊啊？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第五代接班人的这个权力斗争。据我所知的，习近平这个当初之所以能够被提拔起来，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胡锦涛他们当时 坚持要在中央党校的部级干部当学员当中做民意调查，然后结果是习近平脱颖而出。那么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江泽民、胡锦涛他们达成默契，就是同意让习近平这个得到重点培养，这样的话他就从福建调到上浙江，再到上海一步步高升。那么薄熙来本来仕途比习近平要似乎好一些，但是他在大连的劣行大大降了他的分数，所以当时他在商务部当部长的时候，国务委员吴仪对他就非常不满，所以后来吴仪辞职的时候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就是姓薄的得离开北京，这样的话姓薄的路断了。反过来薄熙来就开始挣扎，同时红二代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和姓薄的关系勾连的非常深，军内党内高层都有。现在习近平面临的这个反腐的主要障碍其实就在红二代之内。
嗯
嗯，小夏，最后我想请他给我们预测一下，您觉得麦克唐纳这个案件最后会怎么收尾？
最后我想他最后就是看整个十二个陪审团了，因为一旦判有罪呢，这两夫妇坐牢都要超过十年以上的，这是但是呢陪审团现在是不是相信他，他这个是个男女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婚外情的问题，而不是个贪腐的问题，这看陪审团能不能说明他的律师。
您个人的这个hunch是直觉是怎么样子的？
我个人直觉觉得他夫人很多事情啊，因为他们两个案子切割了，恐怕不太容易逃脱的关系。这个麦克唐纳本人嘛倒是两可。
好的。
好，时间关系呢，关于中美两国腐败案的讨论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龙博士和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郭美美遭官媒起底和新疆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什么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的话，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小主播不公布一下你的 Facebook 的账号吗？
不要在你们开玩笑了。好，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啊支持和关心我们的节目，我们希望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又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不要忘了明天的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旭，祝您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